妙亲走后，我又在疗养院住了两天。我想仔细看看导师最后生活过的地方。导师住院期间，我曾来过两次，每次都有事儿脱不开身，难以到各处走动。现在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。这里的病人大多博览群书，不少人能把自己的病升华到学术高度来谈论，解释机体生病的合理性。有一次，我在菜园里遇到一位正在除草的病人，他看上去凡事都心不在焉，他的下牙床上残留着部分牙齿，微笑时露出了黑洞洞的口腔。他冷漠地回答了我的问题，接着又冷漠地介绍起了自己。他说，从人的身体来看，人一生射出的精液比别的动物都要多，所以人是爱好性交的动物。他舔着自己的牙床看着我，揣摩我的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染上了性病，这是最合理的病。他又弯腰除草了，他除草的动作有点笨拙。他说，那位皮肤病讲师是真够下流的，哼，做梦还有梦见前天跟你一起来疗养院的那个女人。她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的师母，吴志刚教授的妻子。哦，我看着很面熟，差点忘了她。哎，没办法，这里的护士太多了，让人忙不过来。她很抱歉。这儿的病人，凡是见过妙谦的，几乎都要向我打听他的事儿。他在陪导师住院的短暂的时间内，一定给他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妙师母容貌美丽，可是体弱多病。她曾是位京剧演员，扮演过《杜鹃山》里的柯香。样板戏停演之后，她的忠实戏迷常同生教授把她介绍给了大学里年轻的讲师吴之刚。常同生教授那时候已经成了民俗学界的权威，我的导师吴之刚也在学术界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代表。后来导师就娶了妙谦。凭导师那副模样能娶到这样的美人，实在是一种福气。从那以后，谁都把吴之刚当作是常同生的弟子。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师生关系，不过让人纳闷的是，吴之刚夫妇婚后的感情生活并不融洽。那时候妙谦已经调到高校里讲授党史，据说导师曾对妙谦的学术功底持有异议，说他难以胜任这项工作，而常同生教授用一句话就把我的导师顶回去了。妙谦在戏里学到的党史知识足够用了。导师和师母一直没有生育，后来又听从了常同生先生的建议，领养了一个孩子，取名叫吴桐。跟过去不同的是，以前这对夫妻是关起门来自己争吵，现在他们是当着儿子的面争吵。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，我曾和导师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，议题是导师负责编选的一套民俗学丛书。跟以前一样，主编仍由常同生挂名。会上，兄弟院校的几个年轻人发言尖刻，称这套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，只是一些残存于民间的尘封陋习的罗列。其中有一本导师本人编译的书，他们说书中收集了许多迷信现象，带着伪科学的成分。下午休会之后，导师一直躁动不安，他捂着肚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有时候失神地望着窗外的一堵脏墙，仿佛心事重重。哎，本来就是为常老干的。我说，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。 他不搭理我，闷着头睡觉去了。半夜，我被他的声音惊醒，看着他光着身子站在窗前打电话，他那静脉曲张的腿肚子在不停地抖动着。他显然不想惊动我，所以抑制着自己的嗓音。我觉得他既像是在对着电话喘气，又像是在说梦话。书稿得到了同仁们的好评，这一下我又给长老争光了。这里有些女孩子一天到晚缠着我，使我难以抽出时间来给你写信。你到图书馆给我借本书好吗？这本书很难借，你托关系给我借出来。你的门路不是很广吗？哦，我的情绪好极了，吻你。他打完电话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终于显得心平气静。他走进浴室冲澡，一边还哼起了民间小调，那是他在青海采风的时候跟当地的村民学会的花儿。人上的云彩挡住了月，地上的草尖尖没有花开。我很少看到他这种开心的样子，刚才那个电话显然是他眼下快乐的源泉。那个电话肯定是打给妙谦的，他电话中提到的是图书馆，其实是另有所指。那段时间，人们正口头流传着师母和一位图书馆副馆长的绯闻。不过，即使是热衷于传播这条小道消息的人，也以为这是在捕风捉影。夜静了，窗外的噪声渐次衰微，可以听到楼下花房姑娘唱流行歌曲的声音。这声音和导师那种哑嗓子的歌声在我耳边交替进行。我把几天来的会议上的情景回想了一遍，似乎并没有女孩子缠他。除了宾馆的服务员，与会的女人差不多都是半老徐娘。那些心肠软的女子倒有点同情他的境遇，不忍心看他在会上受年轻人数落。他的名声很大，他们想不到他会是这副熊样。年轻人引经据典批评他的时候，他低着头一声不吭。有些人显然是强词夺理，批评的毫无根据，但他也照旧不止一词，只是喘气有些不均匀。给妙谦打过电话，洗过澡，导师就像是用水蛭放过了血，可以平静地打鼾了，而我却无法入睡。我耳边又响起刚才电话里妙谦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里，妙谦的声音我能够轻微地听到，但我听得不真切。我只是觉得他在电话的另一头朝着话筒喊叫。后来他放下了电话，话筒被线吊在桌前，一直到天明，我都仿佛看到话筒在我眼前摇摆个不停。第二天，导师又打了个电话，不过这一次他是打给常同生教授的。我听出是常同生的女儿嫦娥接的电话，导师要嫦娥转告长老，这套丛书在会上获得如云好评。两天之后，我们返回学校，导师说，
你去给妙谦打声招呼，告诉他我明天才能从北京回来。
我们不是已经回来了？我感到纳闷，忍不住问。他许久不吭声，脸色非常忧郁，他被我这句话搞得手足无措，一会儿捋头发，一会儿又挖耳朵。后来他又沉默不语地望着校门外博物馆的尖顶，那里有几只鸽子绕着尖顶飞旋，鸽子飞走了，只剩下那个尖顶刺向灰白色的天幕。我正要走开时，他突然朝我发火了，
有什么好问的？让你去你就去。
导师很少朝我发火，他一发火我就感觉到事态严重， 这件事儿我得照他的意思去办。我没走两步，他又撵上我，对我说，我近来脾气不好，不该冲你发火。我现在到学校去看儿子。那天下午，我到他家去时，在楼下的草坪上遇见了正要去上学的吴桐。他问我，爸爸回来了吗？我摇摇头。他背着书包，样样不乐地往后退着，退向家属院的门口。我走到二楼，门虚掩着，显然是吴桐走的时候没有关上。我没敲门就走进了。通往导师书房的门敞开着，在那张宽大的书桌上，一个男人有点谢顶的头颅正对着门口，妙谦被他压在身下。他突然警觉地喊着，吴志刚，吴志刚。放在桌边扶手椅上的电话被妙谦踢到下面，话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停住不动了。我赶快逃亡似的离开了。我走到家属院外的冷饮店门前，仍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乃是传闻中的虚幻之物。但我的心脏却跳个不停。我回到学校时，导师正在门口与门卫聊天。他解释说，他刚从学校看吴桐回来。吴桐就读的那所小学，离这里有很远一段路程。坐出租车也需要在路上走一个小时，所以他无疑是在说谎。我想他是在等我。果然很快他就问道，家里有什么人吗？家里有什么人吗？哦，门锁死了，像是没什么人，像是没什么人。我看着他紧握在一起的手，随口说道，吴桐好吧？嗯，家里没人可不行，我得回家看看。他说，我本想拦着他，让他晚点再回去，但我不知道话该怎么说。他已经走远了，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，淹没在门外的人流里。那一天，他在家里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景？我不得而知，因为事后他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。但是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，有人看见他从3楼凉台上落了下来。和他一起落下来的还有一只装满卡片的小纸箱。由于楼层不高，他落下来后在地上坐了一会儿，把卡片重新收拾好。他站了起来，捧着纸箱，笑嘻嘻地对站在旁边修剪草坪的一位老人说，哎呀，真该把这凉台封死，哼，这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。我第二天见到的导师已经半瘸，我坚持要他到校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医生问他是怎么搞的，竟然摔成这个样子，膝盖周围都已经发黑。他先说是猫咬的，然后又改口说是自己走路的时候掉到阴沟里摔的。我们走出校医院的门口时，看到远处站着的妙谦。妙谦那天刻意修饰了一下，他穿着一袭黑裙，头发高挽起来，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，像是无处着落。他突然像是下了某项决心，向导师迎过来，搀扶着他。导师对我说，啊，摊上你师母这样的好女人，我真是有福了。师母把她搀到办公楼前，就把她转交给我。她说她要到校医院拿点药，她身体有些不太舒服。导师最初是陪妙谦到这里疗养的。妙谦的身体时好时坏，情绪也极不稳定，高兴了就到校工会俱乐部参加京剧清唱会。在那儿，他可以重现自己当年的风采，逗引的一些自愧弗如的戏迷找上门去跟他切磋技艺。我曾多次遇到这样的场面， 妙谦穿上珍藏多年的演出服，站在客厅的中央引吭高歌。他周围的那些老头子老太太跟着他鹦鹉学舌般的唱着，用惊羡的目光瞧着他。家里就像个小型俱乐部，妙谦对这些老顽童们格外亲切，供应他们喝茶吸烟，房间里常常烟雾缭绕。这对闻着烟味儿就要咳嗽胸闷的吴之刚来说，并不是最难受的时光。这些戏迷们走后才够他受的。这时候的妙谦又将茶饭不思冲他发火了，发火的理由总是现成的。比如他刚才站在书房里不露面，冷淡了那些终身热爱艺术的戏迷，他已经警告过他，然而他仍然毫无悔改的苗头。再比如又忘了把吴桐从学校接回来，不是亲生的儿子就另眼看待，那种让孩子自己多锻炼的辩解已经让人听厌了，说到底是暗示他妙谦不会生孩子，因此他今天最好在书房睡觉。说完这些之后，妙谦可能又要出门了，生了点气到室外去散散心总是应该的。房间门窗上的所有缝隙都被导师封死了，这是他的生活习惯，他到哪里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寻找一个最封闭的房间住下。现在他把凉台也封死了，污浊的空气出不去，新鲜的又进不来，妙谦有足够的理由到外边过夜。他说他要到党史教研室睡觉。那一段时间妙谦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，我已经活够了。导师再次到疗养院看望在那里养病的常同生教授时，常老热心地打听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导师就活学活用妙谦的话，他对常老说，我快活够了。常老拍着膝盖大笑起来，他笑得太开心了。待在另一个房间的嫦娥以为客厅里出了什么事儿，连忙过来看他们。长老又问导师，
那部民俗学原理什么的书搞好了吗？已经写了一年了吧？
写不下去了。
没等他说完，长老就搓着手又笑起来，
那可是一部要创造新体系的书，马上你就要清出一栏了，赶快写完吧。
常老说，
可以把妙谦送到我身边，你呢待在家里搞你的新体系。
他转身对女儿说，
对吧嫦娥？
嫦娥没有接父亲的话茬，他朝导师笑笑，然后就折进了他自己的房间。几天之后，导师陪着多病的妙谦来到疗养院，他们把吴桐也带来了。一起来的还有吴桐宠爱的那只虎皮猫。他们住进了13号楼3层的一个套间，常老居住的那幢没有编号的小楼与12号楼之间只隔着几株气树和雪松，树下的那条道路通往疗养院北面的一个溜冰场，溜冰场属于附近的一支驻军，从向北的窗户望出去，望得见附属小学青砖红瓦的校舍。秋天的山岗上，子弟兵们正在操练，他们枪头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不过，更多的时候，操练在远处的河床下进行。导师没料到他的名声已经大到这种地步，许多病人都知道他，有的还阅读过他的民俗学论文，有些病人还对他的婚姻生活耳熟能详，知道他稍带传奇性的爱情故事。他起初以为这是从常老口中而出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一张几年前的《光明日报》上看来的。那是他的一篇答记者问的文章， 里面也顺便提到了妙谦在他成功的事业背后所起到的作用。这样的应景文章，一般情况下人们看过就忘了，但由于他近年来名声太大，一篇有关于他的普通文字也会被人记住。王院长在他到来的第二天就亲临13号楼看望他。
久仰您的大名，
院长说，
我从长老那里知道您正在撰写一部创建民俗学新体系的著作，呵呵，我很钦佩您啊。
他环顾着这个套间里尚未安顿好的行李书籍，带着歉意对导师说，
哎呀，我以为只有您的夫人来，所以只准备了这样一个套间。哎呀，不幸的是眼下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，这样我们一旦有空房就给您调一个更大的套间。